国港人世警会外追击港警，律政司就袁荣光禁令被拒上诉。中联办日益活跃，李家超成疑皇帝。外媒称瑞信港投行团队大裁员，仅留20人。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香港简讯，我是黎珊，下面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世界警察和消防运动会在加拿大当地时间8月6号在温尼柏举行闭幕礼。当地港人组织 Winnipeg Hong Kong Concert 联同约30名港人来到现场，向出席的香港警方做出抗议。据自由亚洲报道，抗议人士尾随港警持续高喊港警是杀人凶手，并指骂港警。港警随即举机拍摄抗议者，并挑衅回应称入嚟啊。Winnipeg Hong Kong Concert 成员 Brian 关注警员是否会随即离开加拿大，并质疑港警拍摄的行为是在度收集加港人资料。另据 Winnipeg Hong Kong Concert 在脸书表示，当日除了追击行动之外，还有一班好有心的香港人自己组织了一班朋友制作精美的传单，图文并茂，彩色打印，在世界警察消防运动会现场外向本地的加拿大友人派发传单，向加拿大友人讲解香港的情况，解释香港人对黑警的愤怒，令怒追击黑警。香港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日前带队近300名港警抵达加拿大温尼柏参加世界警察及消防运动会。有网络片段显示，代表队在当地街头巡游期间辱骂及疑似挑衅到场的抗议的香港人。据港人组织 Winnipeg Hong Kong Concert 于当地时间7月28日上载的影片，香港警察队伍在 Winnipeg 游行时疑似遭到途人喝倒彩，片段中有警员大叫全部都是警察来的，更有警员一度向途人挑衅过来啊，画面外则有一个男星指骂那个这样的死亡尸等。因为事件正值港府悬红通缉8名身在海外的香港社运人士不久，引发加拿大各界关注。香港监察政策总监 Sam Goodman 批评香港警察在过去3年协助政权破坏香港自由，监禁社运人士、议员和记者，迫使苹果日报等独立媒体停止营运，现在又打压海外社运人士及其家人，形容加拿大政府竟然发放签证给香港警察，真是令人震惊。香港监察则发声明敦促加国政府调查此事，并解释为什么在知名海外社运人士被悬红通缉仅仅2个星期后，这些警察获批准来加拿大参加大赛。加拿大政府日前回应说，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是一个独立组织，对其自己的决定负责，主办方没有向渥太华就参赛国家和地区进行咨询，渥太华亦都没有提供建议。香港观察加拿大政权顾问 Evelyn Lam 表示，无论哪个决定参与者名单，都不能够消除香港警察在加拿大领土上存在的事实，这个对家国寻求安全的港人构成了威胁。Evelyn Lam 强调，警务处处长的出现尤其令人无法接受，他不单只是港人所面临的暴行的提示者，亦都是策划者之一。他说，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疏忽，主办方不是有意邀请他，他们只是没有进行背景核查。港府律政司早前就反送中歌曲《袁荣光归香港》入禀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被高院拒绝。律政司8月7号宣布决定就有关判决提出上诉，已向法庭呈交上诉许可申请。律政司发言人称，原讼法庭不批出临时禁制令的判决不是因为有关行为合法，而是法庭认为有关行为本身就已经构成刑事罪行，故不相信禁制令有真正的功用。法庭又认为禁制令的执行程序可能会同国安法就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检控程序有冲突。律政司司长认为有需要上诉申明观点，并请求上诉法庭考虑颁下临时禁制令。律政司早前入禀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禁止公众传播歌曲《袁荣光归香港》。高院上个月28日颁下书面判词，拒绝批出临时禁制令。 法官陈建强在判词中指，法律规定协助刑事法律的禁制令虽为必要或具功用，以达到有关目的。考虑律政司已申请禁制令的行为属于可予惩处的刑事行为，经谨慎衡量后，法庭并不信立本禁制令会有真正的功用。判词又指，律政司申请要求法庭行使特殊权力，批出针对所有身处香港人士的禁制令，但法庭亦有责任保障人权，当中包括言论自由。考虑到禁制令会对无辜的第三方造成影响，尤其是如批出本禁制令可能会产生寒蝉效应，即令动机清白的人士或者会害怕违反本禁制令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因而选择不参加涉及这个歌曲的政党活动。判词还表示，本案中法庭需要在社会上互相抗衡的利益之间取得适当平衡，并在应用港区国安法时寻求与本地法律衔接、兼容或互补。法庭信立在强制执行禁制令时会与相关刑事法律如国安法产生冲突。判决出炉后，近日爱国阵营和建制派在报章上接连出文，要求律政司对此案进行上诉，并称法院的裁决将使国家安全出现漏洞。选委界议员梁美芬8月7号在电台节目中称，愿荣光归香港在全球各地被播放，并被形容为国歌，给香港带来尴尬。又称，考虑到上诉可能需要长时间，而家修订法律是最直接的堵截的方法，可以更快实现目标。不过网民对律政司上诉多持反对意见，不少人更纷纷留言表示嘲讽。有网民说，输打赢要，估到一定上诉啦。亦都有网民指，要向全世界讲明极权可以怎样为所欲为。还有网民说，如果败诉就继续上诉，直到中院甚至人大释法。作为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不得干预香港依据基本法自行管理事务。然而外界观察发现，中联办在港日益活跃，不单止同港府并列为领导班子，其一把手郑雁雄活动和接触范围亦都更多更广。评论指，中联办已经成为香港的太上皇，势将进一步削弱香港的国际和独立地位。据法广报道，在上个星期一个推动香港经济复兴的研讨会上，中联办和港府同为指导机构，凸显出两个领导班子的存在。而香港传媒报道，这个研讨会时大篇幅提及郑雁雄的不扯皮不内耗言论，对同场出席的特首李家超声称要如何令香港由治及兴反而着墨不多，令外界深思。另据法广统计，中联办的网页的办领导讲话栏后发现，郑雁雄上任近8个月的时间内出席了36次活动或发言，是其前任骆惠宁的两倍之多。不单止这样，郑雁雄较前两任中联办主席出席活动的范围亦都更加广，与骆惠宁落区接触基层，主要是出席亲中团体和商界的礼节性活动或意见交流不同。郑雁雄和其他副主任除了和亲中团体交流外，更出席非传统亲中人士主办的活动，例如律师会主办的法律论坛、报章周年庆典、社福界论坛、数字经济峰会、会见港英色彩浓厚的香港赛马会主席等。今年4月，郑雁雄陪同夏宝龙历史性进入立法会致议厅时，更成为第一个正式坐在议事厅内的中联办主任。此外，郑雁雄亦都更多就香港内部事务发言，例如他上个月同立法会议员共进午餐的时候说，针对立法会被指过于同政府合作，要求议员在监督政府方面下苦功，声称过犹不及，不及亦都是过。现时身居海外的社会学者钟建华对法广表示，郑雁雄正式接掌权力后，所见的人和所讲的话甚具指示性和凌驾性，相关言论更得到港府官员和议员的重视，甚至成为指导思想。 与能力已经露底的特首李家超相比较，中联办太上皇的身份更加明显。钟建华指，北京现时的做法明显是要抹掉香港原来的特质，预料香港因有别于大陆而取得的独特地位和特权将会逐渐被减除，国际地位势必下降。身在香港的评论员刘瑞兆则认为，郑雁雄更活跃是因为香港现时是疫后的复常，而复常并不是只是香港事务，需要靠北京帮助。另外，特首李家超的民望在上任一年后的7月首度跌穿50分，只有 49.7 分，更加需要中联办在背后加持。瑞银集团在6月正式完成了对瑞信的紧急收购交易后，持续进行整合。路透社独家报道指，从这个星期，瑞信在香港的投资银行部门将裁减80%人力。路透引述两名消息人士指，瑞信在香港的100名投资银行员工中，将只留下约20人。瑞信在亚洲的投资银行团队中，以香港的规模最大。瑞信与瑞银不愿意对此置评。自从收购瑞信以来，瑞银的人力已经增加至约12万人。瑞银多次宣布将降低其投资银行的业务。路透社消息指，瑞银上个星期在纽约解雇了瑞信投资银行的员工。此外，瑞银还决定关闭瑞信在休斯顿的办公室。市场人士预计，瑞银将会这个月底提供有关整合计划的更多细节。内部人士和分析人士亦都指出，合并后的集团可能会考虑裁员高达1/3。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